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上礼拜央行升息后有很多新闻，然后今天就有看到一则到底该不该入场了，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央行升息，房市先蹲后跳，该进场吗？观察2022年利率连五升，当时的房市价量变化。2022年下半年的买卖移转动数为 14.7 万栋，年减 15%， 一直到2023年下半年逐渐消化完连续升息的利空，加上平均地权条例上路后利空淡化，建物买卖移转动数才逐渐转为年增，且连续升息期间六都加上新竹房价涨势收敛，主要都会区五次升息前后的房价表现为-2%到 6%， 显示当时的连续性升息与政策的确对于房市有短期压抑效果。不过等到市场适应后，反映当下市场供需等基本面呈现先蹲后跳的状况。那根据专家表示，2022年下半年预售净值换约政策题材发酵，市场交易量萎缩，不过2023年上半年升息循环告一段落后，市场也逐渐习惯 2% 的房贷年贷，加上新青安贷款协助年轻人降低短期购物房贷负担，台股也出现一波涨势，与通膨等因素带动房市又出现一波涨势。而此次虽然升息半码对于房贷族的房贷支出增加，短期内还是会有降温的效果，不过影响程度不会像2022年连续升息五次那样子显著。而此次升息背后原因主要来自于通膨预期与市场资金过多，要观察这些因素对于2024年房市影响。那根据统计资料表示，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连续升息期间，再加上平均地权条例开始发酵，平均每个月预售揭露量仅约6200件，而2023年下半年平均每月成交揭露量约9400件，显示一手市场当时的确受到冲击。那若观察统计指数，则可发现在连续升息房市交易量缩后，房价表现明显趋稳。统计2022年第二季到2023年第一季的房价指数，六都加上新竹地区的房价涨幅为-2%到 6%。不过2022年第二季到2023年第四季，六都加上新竹地区房价涨幅则为4%到 20%， 显示升息对于房市影响淡化，反映台股走高与通膨、金青安政策等市场环境，房价仍出现了一波涨势。那专家表示，这波买气冲最快的是新青安族群，中高总价市场并未出现失控状况，反而总价1500万元以下市场表现活络，推估央行因而未再进一步缩紧信用管制措施。不过这次突发升息也有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方面降低民众通膨预期，房市也可以暂时降温，也可避免 ETF 市场资金过热状况。
他这是升息啊，他说对于房市的影响不会这么的剧烈嘛，因为他这次升息的状况是资金过热的情况。那我就在想啊，这次升息会带来的应该是后续民众对于利息的这个预期的心理吧，本来说不升的突然就升了，而且是非常突然，那下一次会不会也突然就升了，这种心理应该还是会出现吧。所以对于房市真的没有影响吗？我应该不一定吧。
啊，就是像你们这个年纪有很多朋友嘛，都会结了婚了嘛，然后他说他不升嘛，哎，结果他就突然升了
难消化
好了，惊讶。你当然单纯以就是说你现在升息这半码，对于房价的增加的利息，当然你简单去算看起来没有很多啦。说实在话，以现在这个金额来看，有很多专家讲说其实这个金额是不是很高啦，但是也有人讲说那你累积下来其实也是蛮高的啊，所以高跟低就是有两种说法，就看你的收入是多少了嘛。好，那这一次呢，大家说因为央行它其实不是在针对打房市嘛，其实常常它也不是在打房市啦，是顺道打到啦，这次就是主要是通膨预期嘛，热钱过多嘛，资金就是有点泛滥乱炒作嘛。如果说后续电价没有继续上去的话，那这个就有可能是一个宣示的效果啦。那其实看到这边回应它的标题啦，房市先蹲后跳， 该进场吗？如果说你是有想要拥有自己房子的，我还是蛮建议哈，真的从去年下半年我就建议了嘛，对不对？嗯，哦，那去年下半年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给的？我记得好像是前年给的，对不对？去年的时候我也讲说，今年上半年你还是该进场进场，就是你真的如果想买的话啦，那那个时候说，看来今年下半年也是哦，可能有人会骂啦，但是我就是还是分享一下，我建议，如果说你是自住买房的，自住啊哈，投资不管你啦，因为你自己知道嘛，对不对？自住的话，嗯，我会建议哦，如果今年能够买的话，尽量把握机会啦。那今年呢，其实它应该还是会维持着一个不错的销售量啦。你不管看怎么样，现在看起来是股市还是蛮强劲的啦。那我们讲比较核心的区域有没有？它的价格还是有微微上去的这个状况，它不是说我们以前理解的这种房价上涨哦，哦，它是你看到单价上涨了，可是它的坪数变小了，也就是说它供应的这个还是维持在1500万左右的总价带，哦，就是我们没有变更有钱，超过1500可能买起来还是很辛苦，我还是只能买1500左右的，但是你给我的东西更小了，然后呢在单价上面看起来单价上涨了，好像是一种房价在涨的感觉，也算是啦，因为你同样价格买的变小了嘛，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不管是新青安或者说它的主流市场的坪数的问题，大概呢就会卡在这个金额上下是大家能够负担的。那我们之前有讲嘛，现在多数年轻人都会愿意出来买房，那买房的这个能力也大部分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状况，就是好像哎，我的单价有微微一直在上去了，事实上你只是因为这个总价卡在这边，你就是只能买这个范围的总价金额，那，我给你小一点点坪数，那就可以营造出我单价也是上涨的状况了，对不对？但也许它不一定是为了营造啦，也许真的是因为土地成本高，我基于成本考量，我也只能给你小一点点的哦，是这样的状况。那在今年我觉得升息呢，大家觉得说美国有可能预期要降息，啊，台湾为什么会突然升息？有升息的本钱，哦，代表其实经济的实力还算是不差啦，哦，给大家一个猜想，为什么我一直建议大家如果今年你可以去买房，哦，那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哦，谈一谈，啊，真的可以下去啦，哦，甚至说有些是优付方案的，我也是觉得如果说你盘算一下是可以的话，哦，真的你原本要的，哦，没有逼你一定要买，啊，你可以硬盯一下过去的，哦，尝试看看啦。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有可能在明年度甚至快要明年的时候，我认为房价它的微微上涨会比现在的这个幅度稍微更明显一点点了，哦，那你看啊，第一个现在大家股市可能有赚钱啦，再来是电价是不是现在提升了，那它现在不是只是针对大户哦，是一般用户它也有可能会提升，然后又有什么 ESG 啦，又有囤房税啦，那你自己想想看这些东西房东会不会转价，有可能会转价，有些你可能签的合约比较长，你现在此时此刻还看不到，但是你晚一点点他的合约结束了之后，房东会不会把这些东西转嫁在他的房租内，绝对会的，一定是让租客去买单的，这样子的过程中他开始推升，你又会开始感觉以前我觉得我租哪都可以，现在怎么突然又感觉我租不如买了，对不对？前段时间房价涨得很夸张，你会觉得买不如租，但过一段时间你觉得房东把这些东西全部转嫁给你之后，你开始慢慢感觉租不如买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有可能会想要去买房子，那你想要去买房子的时候发现早点去买的，那可能房价还没有上去，但越来越多人想要去买了以后，那可能房价又上去了，那如果我们又预期说可能科技产业可以为台湾再带来一段时间的这个荣景，然后那你就会发现房价的推升，它有那么一点点的力道，尤其在收入不错的区域或者是某些核心区域，你会感觉这些的推升力道你会越来越明显感受到。再来是在去年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之前还有一些可以拿出来转售的，如果说他看到这个因为房租开始慢慢上升，他感觉到房市的这个市场有可能会回来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会 hold 住，他也许不一定会这么急着换约了，他有可能就真的那没关系，我就走长期啊，我避那个税，未来再加价卖，那这样子的状况下，那你市场的供给又感觉变得更不够，很有可能，我不是说涨一定是好事，但我也现在也提醒大家，我感觉有可能，但我有可能讲这些是错的，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评断，但是基于这些我认为房东可能会调升他的租金，那这个租金到一个程度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多人感觉，那我既然付这个钱我真的租不如买了，再搭配如果说有很多的建案他给你优付方案，付少少的钱你可以先卡个位，会不会有人想？会啊，你如果说今天收入还可以的这些人会不会想？ 会不到真的很有钱哦，就是他收入还可以一点点，他就会有这样的念头了，或者是说他搭配心清安，虽然说我们讲心清安他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弱，但是他搭配心清安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啊，不用给房东一直涨租金的话，他会不会这么做呢？也有可能哦，这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尤其在明年开始或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就会有感觉这样子的味道出现了。好，这个当然是预测啦，但是这个预测也基于有一些东西的分析啦。所以今年我觉得如果说是自住的话，应该还是好好可以把握，不管是优付方案或是好好谈的机会，不要又走到这种热炒市场或是说卖方市场，然后你这个时候才要去谈的话，我觉得你谈的这个力道可能就更弱了啦。光是一个如果你买预售没有优付方案，那可能就很辛苦哦。那如果说你买成屋没有心清安，可能你也有一点点辛苦哦。哦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前阵子啊，大家都说房市在热，心清安带动的房市，房市很热络，就是有回温的状况。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房市谎言，北市去年十二月量减价增，专家说实话，别跟着被喊热了。台湾房市真的持续一片火热吗？2023年底，一众业者搭乘心清安带话题，不断大喊自住买气出笼，大喊买气。回来了。不过呢，根据台北市地震局最新资料，2023年12月比较11月出现量减价增，似乎打了许多业者的脸，真相又如何呢？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资料，2023年12月实价登录量价动态，全市交易量共863件，较11月1007件减少了144件，减幅为 14.3%， 较前一年同期735件增幅 17.41%， 交易总额为 216.51 亿，较11月 255.66 亿元减少了 39.15 亿元，减幅为 15.31%， 较前一年同期 174.49 亿元增幅为 24.08%。 那根据专家表示，观察台北市地震局数据，可以明显看到2023年12月比11月惨，但如果比较2022年同期，价量皆有上升的迹象。不过年底属于传统购物旺季，且2022年处于打炒气氛浓厚、前景不明朗的低潮，整体来看年底北市买气确实不如预期。那他也进一步说明，2023年8月心清安带出笼，不少业者挟着该话题开始喊热房市，虽然自住买气确实也有逐渐出笼，但自住买气毕竟在以前属于少量买盘，即使出笼对于撑盘效果也相当有限，顶多谈得上复苏而不是火热或大好。那根据内政部资料，2023年第三季全台平均购物总价为 1252.9 万，台北市更高达 2135.5 万元，双双创历史新高。若以台北市来看，单自备款就逾400万，即使搭配40年新兴安贷，每月还款金额也约5万元。相对台北受雇员工薪资中位数不到5万元来说，即使是双薪家庭，购物难度依旧不低，年底购物旺季出现了不旺的现象。那另外2023年第三季全国房贷负担率已高达 42.25%， 等于家户买房后超过四成的收入都要拿来缴房贷，明显高于国际认为要低于 30% 的标准。那专家也指出，即使有心清安贷，高高在上的房价也明显不是一般上班族可以承担，勉强购物虽然乍看之下可以晋升为有房族，但换个角度来看也是让自己扛上庞大的债务。那至于大家一片喊热，那他则认为台湾房市一向有越喊越热的情况，那大家应该要自己理性评估，不要跟着被喊热了。今年在基础面上，利多面有通膨、利率仍低、政策利空出尽、区域建设仍夯，利空面薪资追不上通膨、房价涨幅。那他也说，目前部分自住客抱着现在不买以后更贵的心态急着购物，事实上目前房价已高，面对通膨疑虑，央行也开始升息，还有电价、物价上涨的疑虑，如果太勉强购物，可能会导致生活品质面临极度压缩的情况，甚至未来房贷也缴不出，面临法拍的窘境，建议购物前应谨慎衡量自身的能力。
他这个新闻啊，他那个谈的基准点就蛮怪的，他拿台北市来谈，台北市本来就不是一般年轻人可以买的房子，如果你是富二代年轻人有可能啦，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家里没矿的话，那还是往外围一点找啦，会比较容易得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生活、
对，这篇文章就是比较明显偏空的文章， 张了哈。那但是第一个呢，他讲北市，哎，这个点感觉北市本来就不是现在年轻人的市场了哈。应该讲说主力市场绝对不在正北市内了。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时间点呢是去年的11、12月啊，那个时候不是在选举吗？
对，选举前
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你在观望选举的选情的话，我觉得那个时间稍微低也是对的啦。那今年你说现在的状况是成交量比较低，然后呢，但是呢，总销金额哈差不多。那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意思说房价在涨了。你看嘛哈，就是我现在本来我要卖100件才能赚100块，但是我现在卖了80件，但我赚了100块，那我不是等于涨价吗？对不对？
是哦。
好，它的成交量下降，但是成交金额呢却没有差太多的话，那仿佛就是一个微微上涨嘛。其实如果说有些中介他是这样子去骗你说房市很热的话，那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也要负责一下啦，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这么热嘛。现在大家其实多数的专家讲的都是现在目前有稳定的购物量，有不像前段时间冷掉。那真正冷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其实真正冷的时间也不是去年下半年，照理来讲应该是要在去年下半年、但是信清安吹了一下嘛，对不对？反而是在去年的上半年跟前年的下半年是比较冷一点点的。那今年的状况是感觉上没有像之前那么冷，当然讲了核心区域啦，那微微上去，但是有一些露线的区域啊，它有微微的修正了，对不对？那这有关系到我们像之前讲的这种优付方案，它就是很诱人，让你可能5万、10万、15万你就可以先定下这间房子了，然后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你先不用付钱呢。那但是问题是单价有没有推升上去？有啊，它单价可能开的区域最高啊，但总价还是给你差不多的金额啊。但一开始你可能只付5万块，哎，那你就等啊，等到我开工嘛，哦，或者15万到我开工嘛，那我要房子要盖多久？我可能要盖7年啊。在这7年当中，你把这个你原本要付的，譬如说150万、200万，你补足就好啦，对不对？到交屋，所以你说这样子的状况，对于首购来讲，它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诱人呢？也许有，因为反正你现在成屋我可能我也买不起，因为你现在成屋它现在有稍微涨上去了，你要我准备这个自备款我可能没有，但是你叫我5万、15万我准备得出来，
容易啦，
对不对？那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需要付钱啊，我可能已经管不到你的现在的房价是不是真的有稍微抬高了，因为你微微的抬高跟你前面提供的这个优付方案，对我来讲这个优付方案已经甜过于你微微的抬高这个单价金额了，对不对？而且你总价没有高到很夸张。如果说你的单价金额譬如说涨2倍，那我可能你给我优付方案我可能还是会痛，但是以现在这样微微提升哦，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就是还是先进场为主啊，我能够拿到为主啊。所以也就是说市场上没有像很多人讲的那么热，但是也没有像到这个专家讲的这么的冷，其实它就现在维持一个相对而言这个温度呢是属于室温的一个市场。那当然没有错啦，房价还是高，不过优付方案就是摆在那边，或者是新青安摆在那边。好，我以预售屋来讲了哈，就是2瓶毒药选1瓶嘛，你要选择优付方案去背这个房贷，但是你未来可能是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你不要买，那你要一直租房子，然后你要看房东脸色，再来房东可能转嫁到你身上的所有东西，你可能只能概括接受。或者是另外一个，你选择成屋市场，你要选择新青安这瓶毒药。那我当然个人立场是比较偏向来说，如果可以啊，你真的还是要有你自己的房子哦，因为房子它不只是负债，而且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你再怎么样就是有个地方可以待嘛。而且如果说你房子的状况就是你不是很老的房子，或者说你是新的预售屋，你出来交屋的，它还是有空间让你增贷，你有机会还是有一些资金可以用。但是你没有的话，你基本上是把这个住的部分完完全全就是丢给房东了。那房东怎么想，你很难去掌握嘛，对不对？你唯一能够掌握的就是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涨房租嘛，只要涨得动他一定涨啊，对，这个跟你自己个人也一样，你今天在上班，如果你有机会涨薪资，你会不会想让自己涨薪资嘛？你有办法你一定想啊，这是人之常情啊。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现在是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我觉得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听到有些专家讲说现在还是卖方市场，我不这么认为啦。卖方市场的话他不会是推一些优付方案啦，因为他开一瓶多少万多 多少万，马上还是卖掉，就抢嘛，只有我有啊，这个价格你就是要拼命跟我买啊。现在还是偏买方市场，所以他要提供出一些优付方案，甚至他去修正坪数，控制总价。那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觉得能够去谈还是去谈一下吧。但没有错啦，你觉得说这个要评估一下自身状况，不要硬买。如果说你今天连买房子你都是硬买的话，自身状况都不去评估的话，那你真的是有点夸张，因为你都已经到考虑买房这个部分了，你当然要去评估了。但是买房也有很多种房可以买嘛，那价格也会有不同的差异嘛，所以你在一开始先锁定这个范围很重要。因为有太多的朋友是我看了哪里的案子，我觉得他怎么样，那聊一聊以后，他觉得那边有哪些问题，第二个地方又有什么问题，第三个地方又有什么问题，然后你最后问他，那你到底你的预算是多少，没有，我现在就还在看。你不能这样看，你要先锁定，假设你今天的支出，然后大概哪一些产品直接先剔除掉，对不对？譬如说第一个没有优付方案的预售屋我绝对不看，那你很多案子就先剔除掉了。然后第二个是总价超过1000万的中古屋，那我绝对不看，因为我没办法用行情案，你就把一大堆的案子就先剔除掉，先锁定这个。第三个，离我工作区域太远的这个房子我可能没办法看，或是说到我上班的地方呢，它的交通是不方便的，我没办法看。那你剩下的那就是你可以看的，那可是它有点老有点旧啊，那不然呢？要不然那你要想办法付多一点的钱，你愿意多扛吗？如果你愿意多扛，那或者说家里愿意帮忙，那就没有问题。不然的话你用三去法，你可以先锁定你大概目前在市场上你可以取得的物件到底是什么嘛，对不对？你先知道你能做什么嘛，不然你有时候乱看也是看好玩的而已啊，看开心的啊，或是看不开心的啊，没有必要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的认知也是你真的要买房，那这个专家讲说那可能市场是空的，那也无所谓。如果说他觉得是空的，那这个时候更适合自住客进场嘛。对于投资客来讲，也许现在是还是有点空啦，那但是对于投资客他们的空也是今年空啊，明年还一定空吗？后年一定空吗？难讲哦。但是在投资客觉得空的时间，你自住客不进场，那难道要等到投资客他炒作的时候你才要进场吗？这个就大家去思考一下了。趁现在还有很多优付方案，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跟家里人讨论一下。好 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关于台积电在嘉义的消息，前阵子传着这个沸沸扬扬，那台积电呢到底又在嘉义掀起了什么样子的旋风，来跟大家更新一下状况。
好，
台积电落脚太保，房价攻四字头，专家喊小心，居民中位数所得仅47万。台积电先进封装厂确定落脚嘉义，嘉义太保房市飙涨，指标的限制特区与嘉义高铁特区近三年狂飙3到8成。不过专家表示，太保近年户数与人口数不断攀高，显示是有需求在支撑，房价确实有继续上涨的可能。不过房价短期涨幅过速，区域民众所得仍偏低是两大隐忧，购物者抢进买房前还是要多谨慎。那根据实价资料显示，在嘉义科学园区旁，未来渴望受惠最大的限制特区与嘉义高铁特区近年房市涨势凶猛，2021年到2023年短短的3年时间，这两个指标区域的房价出现狂飙，限制特区三年涨 83%， 嘉义高铁特区涨 32%。 目前这两区近一年大楼每平平均成交价都有约28万左右的水准，而且区域预售新案目前已站上三字头，更有挑战四字头的趋势，区域房价短线涨势相当惊人。专家也指出，近年太保市发展题材不断，除了台积电即将进驻嘉义科学园区以外，华泰名品城凹类也得标高铁特定区土地，那这些都让区域房市充满想象空间，也带动区域人口与户数直线走高，确实吸引很多人口入住。那以户数来说，到去年户数约1.4万户，跟2013年相较，十年来增加了2484户，增加了 21%。 人口方面，到去年底达3.9万人，十年来也增加了2276人，不断入住的人口渴望对区域房市带来相当的支撑效果。那这几年的房价并非只是虚涨，不过呢，短短时间房价狂飙3到8成，房价从一字头跳到逼近三字头，预售开价更有开始往四字头逼近的趋势，这就有点涨势过速了。目前市场已经有很多屋主开出未来价在测试市场水温，民众若不查而轻易追价，风险恐怕不小。另外根据财政部公布的110年度综合所得税统计初步核定专测的资料显示，太保市在2021 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的综合所得平均数仅 67.3 万，如果是中位数更仅有 47.7 万元，这样子的所得要负担目前区内新案两房加车位就要逼近千万的开价，购物者买房会很吃力。在目前区域所得尚未明显提升下，房价飙涨与投资客炒作对于在地客冲击不少，值得政府单位注意，需更严防炒作。专家也表示，虽然近年台积电设厂题材是房市的不败保证，不过购物者还是要多留意进驻的进度与区域发展的状况，才能避免发展不如预期一买就套牢。
现在太保的情况啊，我有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他说太保这个台积电还没来，孝雷娜已经先来了，就他的购物族群啊，他的这个年龄的分布，20岁到40岁这个购物族群占 58%， 就是又越来越高的一个趋势。那到底是哪里的20岁到40岁呢？大家心里有数啦。那太保人有点可怜欸。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通常齁，一个从化区刚开始没多久，有没有在地人绝对不买的，在地人绝对不会去买第一手。那第一手谁去买啊？就是投资客啊，外来投资客啊，对不对？那外来的投资客去炒了两波三波，两年三年之后，在地的才会觉得说，哎呦，那安内啊，才会慢慢跟进嘛。那你说现在进场的会把太保炒到四字头的，你觉得你住在当地，然后你看到他这样子炒到四字头，你觉得你买得下去吗？你买不下去吗？啊，或者是说就是特别爱太保，对不对？然后你想要搬过去住，那怎么以前没有？那你想想看，他可以瞬间短时间炒到将近现在要四字头，那不就是投资客去的吗？他去他也不过就是希望说啊，未来有一个利润，他哪管说你现在那边住起来是不是有什么生活技能。请问一下，太保那边有夜店吗？我晚上要去夜店玩，你是晚上是到那边的杂货店还是便利商店在那边嗨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一定是也大概知道嘛，哦，那你为什么要去？不就是你觉得有利可图吗？你觉得那有利可图啊，人家在地人不是啊，在地人就不会碰，在地人就是一开始他就绝对不会。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欸，你看这个投资客往哪边走啊，当地齁都是慢的啦。举例啦，当时台北投资客去青埔的时候，然后再来是竹北的时候嘛，那那个时候一开始有很多的台北投资客去，那那个时候新竹的很多工程师还没有看懂啊，那蛮多年前的啦，起码十几年了啦。那后来工程师也看懂了，他也学会了，就毕竟真的是书读的蛮多的啦，马上复制投资客这一套模式。啊，接下来不管是中科南科到现在高雄那边，不就是这些高科技人才直接把这些招式复制下去，并且还升级了吗？你要内部消息有比我内部吗？我刚刚开完会听到的，你有比我更内部的消息吗？你不可能嘛。那我可能我还在开会当中，我就已经手痒痒准备等一下要冲出去了，
订票就开始订票。
对 啊，对啊，你消息还没有发布我就知道了。像这样子的状况，你看到这个金额你就知道它应该多数啦，我不敢讲全部啦，我们保守一点好了，好不好？多数都是投资客，但是你应该讲说大概有 99% 都有抱着有一个投资心态去的，好不好？多数是投资客，即使不是投资客，你内心还是抱着一个投资的心情拿着一个小算盘进去的啊，不然的话你这么爱他，他一字头的时候你怎么不去买？
没错，
哦，啊，你就是跟着去的嘛，对不对？那你知道现在的市场是这样子，如果你不是第一手，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去是不是接其他投资客的盘我不知道啊，那，
你不会是最后一个盘，
啊，对，那你真的工作机会起来了啊，人员进驻了，没有错了，它是会有可能是有一个涨幅的空间了，哦，但是这些东西也是难讲呢，不要觉得说那台积电来了，那我这边就应该这个可以涨得很高，不是，台积电它也有很多部门，它是什么厂，然后它是什么样的状况，它一定还要有一个的价格上限嘛？那你现在这个四字头有没有到它这个职位的价格上限呢？对吧？因为不是每个都是超高阶的主管啊，对不对？有一些如果说它这个区域是比较年轻的，或是工程师或是作业员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房价攻到四字头，你希望要赚多少钱？你要开到五字头吗？那五字头未来他们买不买得下去呢？哦，这个你也都要思考一下。那也许你说时间拉长一点是有机会，啊，对啦，是有机会，但是你可能你现在就要花四字头去持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案子了，就是生活技能可能还比较不够的这样的案子，那你愿不愿意呢？时间拉长可能变数就多嘛。如果说你是有实力的话，像现在冲下去的那一批他们有实力的话，那当然 然他没有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是新手要投资的话，我不建议这个时间点你再猛猛冲过去啦，不建议啦。那如果说你是有实力的，那你当然去看看啦，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其实我觉得你那个投资要从头吃到尾是真的有点难啦，第一手真的是有点难啦，那你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才能 hold 那么久嘛。但是如果说你只吃鱼肚子中间那一个部分有差不多了我进去买啊，买了差不多我也转卖了，我也赚一些钱，你不要从头要赚到尾嘛，赚中间一小段你是比较不会失误的啦，会比较保守稳健一点点的模式啦，那这个我觉得失败率就比较低一点点。但是为什么这边我就不太谈这个所谓自助，就是现在会在太保有自助需求嘛？我说他原本在地的他可能他不一定这个时间他一定要买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会有外地突然冲去太保的自助需求吗？我自己觉得这个比例应该超级低的啦，那所以过去的不都是投资客吗？
大部分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下啦，这个四字头是不是真的有点高了。那我们再换个方式来比较一下啦，假设啦我现在讲林口啦，林口它现在近一年的成交价平均啦那46万左右，对啊，它新房子新房子的成交价在49万左右，那你现在如果说你去太保你要追到有可能它的预售成交价要到四字头的话，你心中那把尺或是你那个秤你现在平衡吗？我不知道，大家平衡看看吧，好不好？那这目前太保的确让大家知道是真的有蛮多投资客已经去了啊，这个价格呢事实上也有被撑上去，是投资客应该啦，我觉得应该多数是投资客撑上去的，有没有虚涨的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去感觉，虽然说我们之前有讲过跟着台积电走应该是不太会错啦，但是现在这个金额你如果是你投资的话，你的利润空间是不是可能被压缩，或是你投入的成本要变高啊，或者说你要获利的时间又要拉更长，这个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垃圾，
拜。